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美国中期选举可能对美中关系带来的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本星期终于落幕，这次耗资巨大的选举激发了美国人空前的政治热情，结果是共和党保住参议院多数，而民主党夺取众议院的控制权。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高度关注这次中期选举，希望选举结果削弱川普的地位，从而减轻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力度。那么这次中期选举结果如何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版图，对美中贸易战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我想首先请魏碧周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美国中期选举结果，这次你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为什么民主和共和两党都说自己是取得了胜利？
谢谢啊，这次当然是一个非常漫长而激烈的啊，那么大家认为说这等于是对川普总统、特朗普总统的一个期中考的表现啊，那么现在给大家打分，给他的打分大概结果是应该是不输不赢啊。那么从共和党的角度来讲的话，很多人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从这个策略上来运发来讲的话，算是一个比较赢的局面。首先因为在期中选举来讲哈，历来期中选举基本上都是执政党的这个总统在他执政第二年期中选举中会输掉，这个是大概是美国这样的政治史上的大概一个铁律，偶尔有几次会有不同的情况，那么只看他输了多少。那么这一次呢，共和党在这一次众院的确是输掉了啊，那么符合这个历史上这个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铁律，但是他输的比较多比较少，大概输掉30席，比较这个奥巴马政府在他第一次的这个任期中呢，输第一次其中选举输到60席，63席来讲，这个相当是比较是轻微的。但是有点非常重要的是呢，川普共和党在这个参院选举中反而增加了席次啊。那么我们现在知道是原来是46比这个51，那么现在大概哈要这个共和党可能要从51增加到53左右，或者到54，拿了2到3席，那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参议院呢是大选区，参议员是大选区，是全州的选区，所以全州的选区来投票来讲呢，相当于是对总统本身或总统执政党的这个政策里头一个认可的很大很大的一个考验呢。所以参院这边呢拿下这个不但是能够保持多数，而且来拿下很多席，那么这个说明某一个程度上来讲，对于川普的这个认可啊，对于川普两年认可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个众院方面，当然现在是参院这个民主党大概拿了225席啊，共和党大概拿了197席，等于说共和党大概掉了这样30席。可是呢，如川普总统自己所讲的，如果共和党从运作从这个整个策略上来讲，如果共和党拿的席很是赢了，但是赢的不多，赢到5到10席来讲，那么对于日后的本身操作来讲是非常比较麻烦的啊。因为如果这讲的不好听，如果很多法案没有通过的话，这个责任呢会怪到这个共和党本身头上，因为他掌握多数而没办法通过很多法案的话，反而让这个川普未来两年做事啊有很大的这个不能够回避的空间了。那么现在如果说是共和党输，然后民主党赢了，而且这个空间还有可以余纳的，还有这个转移的空间的话呢，那么表示也像川普所说的，他跟共和党跟民主党之间的合作就有可能达成。那么这个如果达成不了的话，那么双方都可以有责任去承担。这个对于这个川普共和党来讲，往2020年走的话，那这个不会是一个坏事。所以就整个局面来讲的话，因为大家都认为说各有各赢，因为民主党他说他们拿下了众院。
好的，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民主党重掌这个众议院的控制权，那么中国的官媒解读为反映了美国选民对于川普政策的不满，你觉得这种解读是不是准确？
不太准确。我想说明啊，这次这个最大的看点是两条，第一条呢是民主党全党动员，第二条呢是共和党在这个竞选当中实际上是温和派，特别是大城市郊区的这个温和派共和党候选人或者是共和党原来的众议员往往落选。那么这件事情比较起来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觉得不是个简单的制衡能够说明白的。原因是在大城市郊区的一些州，比方我所在的新泽西州，投共和党参议员票的人远远多于投共和党众议员票的人，换句话讲，有相当一部分支持共和党的选民，他们投票支持共和党的参议员以表示他们支持共和党，但同时他们不投给他们本选区的共和党众议员。 以致一些空降的民主党众议员候选人很容易就赢了他们原来那些选区由共和党众议员经营一二十年的那些席位。这说明什么？我觉得是两条。第一，共和党在这次选举当中实际上是甩掉了共和党这个内部所谓温和派，也就是那些我把它叫做紫色派，就是他们可以讲是红皮蓝心，就是他们是共和党的众议员，但是他们基本上很多方面都不赞成川普的政策，也不支持川普，甚至在背后拆墙角、啊、这些人在这次选举当中落选了，所以对共和党来讲这个甩掉了这样一个包袱。那民主党的众议院胜选了，看起来是成功，但这里边同样有失败。为什么？因为民主党背上了一个包袱，和共和党正好相反。民主党背上的包袱就是极左派的这个候选人在一些州帮民主党争得了议席，但这些人的诉求并不是美国主流社会所愿意接受的，比方讲极端的社会主义者，就是那主张和共产党差别不太大。另外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说法的主张，这些这个极左派的这个候选人将来会成为民主党未来竞选的包袱。
好的，杨建立先生，您觉得这次中期选举最大的看点是什么？从您的观察，
这次美国中期选举最大的看点，我认为就是没发生意外，两党打成平手，我们记得在2016年，很多的媒体和民意调查机构啊，都预测错误，这次呢都预测正确，我认为这是最大的看点。为什么我说打成平手呢？因为这个刚才两位先生已经分析了，就是说在现任总统，尤其是第一届的现任总统，都中期选举，这个总统所在的党都会失去一些国会的席位，这基本上是个规律。但这次呢，这个没有失去很多，没有失去很多不能算是一个胜利，毕竟这个众议院从这个共和党的多数现在变成民主党的多数，这就这个整个的政治动态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其实啊，2016年两党也打成了一个平手，但是总统选举呢它有个特点，就是赢者通吃，哪怕你赢多赢一张选举人团票，那整个权力全是你的了，就显得比较的明显，就是共和党的胜利比较明显。但你要仔细投票的整个的结构和票数的话，当时的两党也基本上打成平手。换句话说，这次的这个中期选举基本上延续了当时的这个2016年的政治版图和这个整个选民的政治心态。但是呢，由于众议院的这个多数党席位的发生了改变，这个对美国的政治会产生很大的一种这个未来的不可预测性。
好的，魏碧洲先生，我们知道分析人士都普遍认为，就是中国当局呢，对于中期选举非常的关注啊，他们是希望这个中期选举呢削弱川普，从而减轻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力度。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中国方面的这个希望这次是落空了还是坐实了？尤其是选举结果是不是会对川普的对华政策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很简单，一句话哈，大家现在目前的看法是，基本上是美国现在对于中国的政策是两党一致的，基本上是不会改变的，这整个基本盘是不会变的。而且可以说，甚至因为民主党在众院啊达到多数，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民主党自己本身，刚刚那个建立雄也讲，或者是这个是小龙先生也说到了，这段包袱，这个包袱包括什么呢？包括工会，包括很多不同这种产业的工会，基本上是工会的目的就是保障工人的工作制度跟工人机会、工作机会跟调高的工人福利。那么川普今天所作所为，正是为了要保障美国工作机会，或者是增加美国工作机会，调高这个工人的这个福利等等。我们看这个新版的这个所谓 NAFTA 这个北美贸易自由协定，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这个协定来讲，就基本上调高了这个工人，这个汽车工人时薪，保障汽车工人时薪的这样子的一个签署的内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民主党是不可能会这个阻挡啊这个川普总统为美国自己增加工作机会的这样子一个基本政策，何况这个东西是从这个中国争取回来的。另外还有一点，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今天昨天纽约时报也报道过了，这一次如果说中国日报或中资机构在这个所谓 Iowa 州，在这个美国的农业州打广告， 希望能够影响这个农业区或者农业州的这些共和党的议员或等等这些东西，显然没有成功。因为根据这个统计最后结果，几乎所有在农业州的这些共和党的这些议员都连任成功，有的或者是成功，而反对有些反对像 Missouri 像 Indiana 有几个州参议员如果反对或者是不赞成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经贸政策和贸易政策的话，反而都落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农民啊，这我们就讲基本上就讲农民了，或者是说这些爱奥瓦州的这种绿这种红州的这些选民，基本上并没有背离川普，他们有没有因为这个川普这样子这个贸易战给他们带来的这种损失而背弃川普？即使现在有报道说，现在爱奥瓦州还有印第安纳州几个州的这个玉米都堆在仓库里，都开始腐烂了。基本上这个情况也没有背离川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川普支持川普这些农民，他们了解这个贸易战是长久的，而且现在的一时的损失可能对他们来讲长期会有收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并没有这个会这个削软这个川普本身的这个跟中国之间或其他国家之间贸易上的这种来往或谈判的这种力量跟这种强度。
好的，陈小龙先生。
实际上中国政府在这个中美贸易战和美国中期选举的关系问题上一直存在误判，到现在仍然如此。这个误判最大的点就在于他老希望说民主党赢了就能帮中国政府，但他没有想到或者说他不懂，民主党是不敢和共产党政府勾肩搭背的。在人权问题上，民主党为了自己的政治正确，他是必须要强烈批判中国政府。因此在这个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即使民主党控制了国会的多数，民主党也不会在对中华就对华政策上和中国勾肩搭背。相反，民主党会和共和党在对华政策上有相当程度的合作。另外呢，就是在中美贸易政策上主导的，按照美国的制度主导的是白宫行政当局而不是国会，所以国会在这方面可以施展的空间很小。
好，
这一点中国的一些智囊还都坦言相承。
好的，杨建立先生，我们知道民主党重掌这个众议院哈，那么大家的共识呢是基本上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川普的对华政策的大方向，但是在议题上民主党和共和党有没有一些什么差别？比如说美中关系里面哪些议题是民主党最为关注的，和共和党的这个优先议题有没有什么区别？
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大家基本上有个共识，就认为这次的中期选举对于美国对华政策不会有根本的影响，但是它有细节上的这个重点我们要关注，因为细节如果不关注的话，它的发展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这个对华政策。第一，我们已经关注到上次这个上边的两位嘉宾也都提到了，就是民主党方面他注重的是这个贸易的公平性，因为贸易的公平性直接影响了就业，而就业是民主党的这个主要议题啊，就业劳工的就业。第二，这个民主党在历史上是比较容易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就是因为他要保护自己的产业，保护自己的这个劳工就业机会，所以他比较容易保护主义。那么在这两条上呢，在和这个川普的这个对华政策上都是非常契合的。我觉得这两条呢恐怕不会再有任何的这个本质上的变动。那共和党除了对于这个贸易公平和自由贸易的关注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国家安全问题。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上，就是共和党关注的更多而且做得更好。在这一点上呢，可能在优先次序上对民主党来讲就不像共和党看得那么重要，这可能是在次序上有些差别。另外呢，我们不要仅看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实际上美国两党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呢，是由于川普涉及到通俄门会发生很微妙的变化。比如说，现在民主党很愿意这个美国的对俄政策要强硬一些，这样可以促使他的通俄门的调查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准确的信息，这个是他这个党的这个具体的政治利益所促使的。这个所以呢，民主党控制了众议院以后，我觉着会在对俄的强硬上会有一些这个推动。那么对这个叙利亚的政策、伊朗的政策上，都和共和党有所偏差。比如说这个 川普他这个伊朗的核协定里边他退群了，那么这个民主党非常的恼火，那么在这方面可能会，如果是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起到真正的作用的话，可能会对川普的很多的政策的实行啊会起到一定的这个牵制作用，同时呢他可能会牵制他很多的精力，这样间接的影响对华政策。
好，毕毕周先生，我们知道那么中国的官媒在报道这个中期选举的结果的时候提到民主党重掌这个众议院哈，那么里面提到众议院民主党有可能展开对川普的很多方面的调查，比如说腐败了、通俄门等等，刚才杨建立先生提到，而且说到了这个弹劾总统这个可能性，从你对美国政治的了解来看，你觉得这种可能性大不大？
这个最主要，就我们先讲弹劾这件事情呢，因为弹劾这件事情必须要两党一致，而且要两院一致。现在参院是在共和党手里头，所以这基本上根本是过不了这一关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参院没有办法在这个方面走上这条路的话，那么在众院，如果在众院的话，那么就是大闹小闹的一场。而且从现在，波鲁西如果说波鲁西在下个月，在一月开始真正能够当上议长的话，波鲁西到目前讲话对于这个所谓弹劾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保守的啊，对这个事情不太愿意有任何这个牵动的事情进去，因为这个如果说要走下去这条路的话，那么会激起整个这个川普的基本盘，还有其他人这个反对，因为最后结果可能是没有任何结果，就像调查这个克林顿当年有这么明显的这个在这个讲谎话这个事实过程当中，居然还可以掩盖事实，所以这个角度来讲，基本上弹劾这个克林顿是不太可能，但其他问题，包括查税问题，包括家人，或者是这个内阁官员等等，这些会有利益相受，这点事情上可能会造成很多很多的杂音啊，每天每天几乎都有事情出现。我们必须再提到一点，从这个制衡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呢？其实不管对中国政策也好，经贸政策也好，或者对伊朗政策也好，由于过去两年都是一党独大的，等于说这个众院参院都在里头，都在这个共和党手里头，所以从外交委员会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基本听不到对这个特朗普或者对川普这个政策，这个外交政策的这种质询跟这种公开化。那么现在民主党有这个机会了，我们至少可以把这些对中国政策的相关官员啊叫过来，我叫他解释一下这个对中国的政策、对亚洲的政策，起码这个整个政策的说明会有透明化，让我们了解一点。讲实在话，过去这两年的话，完全是在行政当局他说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其他外面人一点没有办法可以了解，也没有办法可以知道运作。
好的，
至少从这个角度来讲会有点好处，透明化。
好的，陈晓农先生，请你从这个程序，国会程序的这个角度来看看这个弹劾的可能性，因为这个好像是很多中国观众都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弹劾川普总统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我想需要说明一下，就是很多中国观众不了解美国这个总统弹劾的这个司法程序，那么了解这个程序以后，才能明白弹劾还有没有可能性。首先，这弹劾的理由是由众议院提出来的，特别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但是不是任何理由都可以弹劾的，最大的理由是叛国罪，所以必须要证明Trump确实有叛国行为，要拿出证据来，这个证据是需要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讨论慎重的评估以后才能提的。当然在众议院50%的简单多数就可以决定是不是要这个提出这个弹劾案，就哪怕证据不是十分充分他也可以提，但是下一步程序，司法程序是众议院是作为检方，就是检察官这个方派一个小组向这个参议院，向最高法院提出这个案子，但是做出裁定的是最高法院的法官，同时最主要的陪审团是参议院，也就是说参议院在这个案件中扮演是陪审团的角色，要有参议院的2/3多数投票通过才能够让这个弹劾案成立，就是不管这个众议院提出什么样的证据，真的假的，到了参议院那里没有2/3多数，这个弹劾案不可能成立，也就是会被驳倒。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实际上我认为能够弹劾的第一关它就通不过，所谓通敌，那个通俄门到现在什么调查结果也没出来，已经调查2年多了，可以讲这个调查官只是在为民主党服务，没有任何真正的 取得了进展，他不肯放手，无非就是想让民主党继续纠缠 Trump， 为民主党下一次总统大选捞取机会。
嗯，好的。杨建立先生，我们对不起，魏比周先生请讲。
就从这个角度来讲，昨天川普把这个司法部长开除掉，换让他认为可怜的人，那么这个里头就扮演了很大的角色。回到小能刚刚所说的，这个控诉书啊，是应该是由最第一本的这个控诉书是应该由这个特别检察官这边出来的。那么现在特别检察官他必须要提出来，否则的话他马上就要失去这个功能了。所以换了这个司法部长，本身对这个过程就有一个很有致命性的一个解决性的一个方式。从川普的角度来讲，
好的，让我们再把这个目光转向中国哈。杨建立先生，我们知道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王岐山星期二在这个彭博主持的这个新经济论坛上表示呢，中国愿意和美方展开这个磋商哈，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那么外界呢普遍认为这个传达了这个和解的信号。那么此前呢，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的这个议员的时候也提议美中双方哈各退一步。那么大家都觉得就是和前段时间相比，中国的高层在这个贸易战上的态度好像是有点软化哈，就是跟以前相比，你觉得是不是这样？你觉得是不是这个态度有一个软化的过程？那么如果是的话，造成这种态度变化你觉得主因是什么？听听您的分析。
好，这个在中期选举之前，中国政府一直在观望。前一段时间大家一直讲，为什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推迟召开，比往年这个召开的时间要晚，到现在也不知道哪一天召开。我觉得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在等这个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看看这个贸易战上是不是会有新的这个转机。那同时呢，这些中共的领导人也明白。美国非常强硬啊，他因为他们早期是有很多的误判，对川普误判，对美国选民误判，现在又对中期选举又有误判，甚至对于欧洲还有其他美国的盟友也有误判。这几个误判加起来呢，中国必须采取新的这个策略。我记得在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个节目里也谈到，就是中国政府当时已经制定了一些策略。第一个就是等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当然是用这个川普的选民来给川普制造麻烦，另外就是这个美国的财团这个进行游说的压力，但这两条都失败了。那么这个紧接着呢就是这个王岐山的出现。我觉得王岐山呢是逐渐的在走向前台，未来呢他在中美关系、中美贸易战的问题上决策力和影响力会逐渐的增大。他到这个中东的访问，包括到新加坡的这个讲话，都显示了这一点。同时呢，有些美国的财团已经开始在捧他的臭脚，开始为他这个造势。这说明呢，这个中国的领导人，我认为他的发言不是随便的。一个是习近平在进博会上的发言，和王岐山还有刚才你讲的李克强的发言，他又像调子上的不一样。实际上他是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在扮演不同的角色。中国政府很希望和美国和解，但是美国的强硬也让他们知道，他们和解必须拿出真正的让步。这个真正的让步中国政府能不能做出来，恐怕也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好的，魏比周先生，您的分析是什么？您觉得从中国高层的这个言论来看，您觉得是不是有这个软化的迹象？
他这个软化基本上是迫不得已的。我们知道，讲实在话，认真来讲只有剩下两个月不到的时间了。如果按照川普本身的计划的话，那就是明年元月开始就要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这个产品进开始刻以10%到25%的关税。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知道过去这个十月份中国所显现出来的一些数字已经对中国的经济非常不利的，所以习近平也开了经济会议，也开了民企会议，这些都是为了要铺陈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剩下两个月不到的时间，我们想想，如果两个月不到时间，他居然中国如果能够美国谈出来一个所谓条件，而这个条件要从川普的角度来讲是一个 good deal， 是一个很好的条件，这个条件表明只有中方会退让，而美方会得到好处的条件。那中方怎么退让呢？退让什么呢？如果能早退让，为什么不早退让呢？为什么现在才退让呢？如果现在的态度软化，表示说会让步一些条件，那这个条件是什么？这个条件有让中国百姓知道吗？我们现在所要问的是说，你整个过程都不知道是怎么出来的，那在哪些产业上、哪些地方上会退让？那又是哪些利益集团在中国最后得利呢？ 最后所做下的事情，是不是我也是听到很多人讲才会想到这些话，是不是会签下一些叫从清朝认为我们认为清朝就是丧权辱国的割地赔款的这些条约，你让了什么东西呢？对于国家的民生，对于国家利益有什么影响没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现在李克强也好，或者是王岐山也好，现在出来讲话，利用各种不同的这种行为，像美国服软，第一个这个方法就错了，这个路也错了。如果是对的话，早就成功了，显然是不能成功，因为川普不是这样子的人，川普跟他现在的团队或者是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不是这样子的看法。所以刚刚回到这个小农先生所说的，基本上还是从一开始对美国现在至少现在对川普总统这个团队的认知就一直是错误的。所以现在所谓的让步让人家觉得非常奇怪，你到底在让什么步？
嗯，好的。那么听听陈小农先生的分析，你觉得从中国方面来看，哪些让步是可能的，哪些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最后这个决策者到底做多大程度的让步，决策者到底是谁？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首先要回顾简单回顾一下，就是美国和中国在中美贸易战当中双方的这个争议到底是些什么。其实简单来归纳就是两条，第一条就贸易逆差，第二条是侵犯知识产权。那么对中国来讲，他一直在回避第二条，从来不在第二条做正面回应。那么第一条呢，他很想在这些方面，就是在贸易逆差方面和美国讨价还价，然后争取这个避开这个争议，知识产权争议。那么实际上对美国当局来讲，这两条当中贸易逆差不是主要问题，贸易逆差是谈判手段，核心争议就是知识产权，就是从这个在中国强制转让技术，这说的好听的，说的不好听的那就是大量的间谍，经济间谍在美国盗窃技术。所以现在这个不断的公布各种案子，最近一次就这个连呢这个有关的调查部门一次就起诉了10个相关的中国经济间谍。那么在这些案子里反映了两个问题，就是第一，美国政府认为侵犯知识产权这件事情是不可容忍的，而且是无论如何从什么方面讲都讲不过去，因为从个人行为而言它是刑事犯罪。那么如果这个活动背后有政府，那就是政府行为，所以美国在追究的是希望中国政府明确的就知侵犯知识产权问题做出一个解释，而且要认错，要做出可靠的承诺，包括采取行动立即终止任何这样的活动。
嗯，
但是我觉得在这里中国也有两个铁律，第一个铁律的第一条叫做不能认错，就是在知侵犯知识产权问题上中国政府选择的是我不能认错，原因是这个认错代表着中国政府在很多事情上明确做错了，
嗯，
就是在侵犯知识产权问题上，而这些事情一旦承认认错会动摇政府政权的合法性问题。第二个问题，第二点我讲的铁律，就中国政府决定的是在美国面前不能认怂，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不能显示出来好像是在你压力下你逼着我我就认错或者是我就让步，所以他要做出一副我就不认怂的这个姿态。那么这样两个铁律在那绑着中共，实际上在中美贸易谈判当中是自我锁定，
嗯，
就他自己把自己位置定在这样一个不能顺利谈判的位置上。
杨建立先生，我们知道中国方面对于川普和习近平两个人本月底在这个 G20 峰会上的这会面哈，抱有比较大的希望。那么您自己觉得这个取得很大成果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那么外界普遍认为美国其实就是在等着中国提出这个让步的清单，你的看法呢？因为刚才魏碧洲先生也提到川普是一直强调要和中国达成最好的协议，你认为他要的最好到底是什么，要素是什么？
好，这个在中美贸易战之中，中国显然是处于劣势，所以呢，美国就等待着中国做出让步。中国呢也知道他不得不做出让步，不然的话，这个贸易战如果打得很紧急的话，如果速度非常快的话，中国可能会承受不了。所以这个 G20， 川普和习近平的见面一定会有一种这个成果出来，但这次成果肯定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刚才小农也分析了，就是说这个贸易战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贸易赤字问题，另外一个是知识产权的问题。当然还有更深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中国开放一些他一直不愿开放的一些这个市场产业，这个我们这个一会儿再讲。那么我们能够想象习近平能做出的让步是什么？第一，就是说我可以买， 我们可以买更多啊，你让我买什么，我可以买的更多一些。这个呢是他能够做到的，而且呢他一直想这样做。那另外一个呢，前几天啊，川普发了个推，大家不知道关注到没有，他说我和这个习近平将会有很好的最好的协议啊，川普是个大嘴巴，这个罪字啊用的非常不慎重啊，他不可能是最好的，因为这是他说话的风格，但是他非常他能够说出来要有一个好的协议。同时他说了什么呢，说中国会放弃中国制造2025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信息。这说明什么呢，我认为中国政府已经透露了一个信息，第一就是多买东西啊，第二在这个知识产权的侵害上的惩罚力度上加强，他不需要，他可能不会像小农先生讲的样，他不会公开的认错，但他会讲我加大力度啊，我少派间谍，我对这个国内的一些企业偷技术的我进行这个惩罚，让你感到我有一些真正的诚意啊。那个第三个呢，就是说对于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补贴，政府那个政策方面可能要少一些，可能至少让你感觉到不是那么明显，因为这是政府所主导的一个这个国家科技战略，这国家科技战略之下才出现了政府主导的知识产权的侵害及大量的经济间谍的这个活动，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可能他会做出一定的说法，就是说我们他可能说不会说我放弃中国制造2025，他会说减少补贴啊，减少这个政府这个主导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让步，在这方面呢可能川普会感到就是说也可以在这个阶段性的接受，所以这就是这个川普所说的可能是要有一个最好的协议的达成。但是呢观察家普遍的认为恐怕没有什么非常本质性的这个进步性的结果能够在这次这个川习会上达成。
好的，这部分时间不多，最后请VB周先生，您对于这个话题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个人觉得基本上现在很紧张的就是要在元月之前，元旦之前啊，能够达成什么框架，阻止川普让他没有理由在元旦开始对中国所有的这个进口的产品加以关税，是什么理由可以让川普停止呢？当然这个库德勒有曾经说过是这个由总统来决定的，什么时候开征什么时候停止或什么，这是由总统的权力来做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川普没有松口，他的话已经讲满了，在元月开始就要开征，那么有什么理由就是刚刚两位所说到的在 G20 会议之前能够达成什么样的东西，或会议之后达成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川普可以有个台阶下说好我元月开始不争，我们开始再谈，有什么样的东西会让川普觉得说可以呢？我觉得在这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啊，在这个 G20 会议要拿出来让川普觉得满意的东西可能是非常非常这个不容易的，那么如果拿出来的话，那真的是要问你中国做了什么样的让步，到底这个让步是什么东西，自己对中国自己本身的这个国家国力发展有没有什么影响，党内的问题你有没有解决，这里头当然习近平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他早不做晚不做，在这个美国人最后元旦这个限期到来之前你才要做，这个责任他要负的。
好的，好，各位观众朋友，有关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对于美中关系的影响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上海进博会冷场，习近平的所谓主场外交为何陷于尴尬，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